按照顺序来解答。首先，网路上的同学有11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他说：“我母亲已经出家，并受具足戒，但出家前呢，只是办了一个假离婚证，并为父亲啊找了老伴呢举行婚礼。”至今有名无实的婚姻仍旧存在，请问这样有什么罪过，如何补救？这个学佛了不一定要出家了，黄念祖老居士曾经给我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说在古时候出家修行，确实呢，在家了比出家方便。有真正可以把世俗啊放下摆脱啊，深山这个寺院里修行，那个时候社会上常讲无寺不登三宝殿啊，出去这个寺庙里面很少有人到那边去啊，一个月当中啊，能够有十几个客人呢，就很多了。啊，很少人会跑到山上去，交通不方便，都要走路。啊，那这个寺庙往往距离城市啊有几十里地，从山下爬到这个山上啊，有的时候山高的时候要走两三天，啊，走上去。所以谁有这种闲暇了去干这种事情啊？所以寺庙很清净的 啊，住在那个地方真的是一尘不染啊，啊，成就当然还很殊胜啊。所以这个出家啊，这个开悟的啊，这个得禅定的啊，念佛往生的是多。那么有些居士啊，家里面比较有富裕一点的啊，没有这个家庭经济的累赘，他把家安好了，他每一年也会到山上去住个几个月，住个半年啊，他在那边休息啊，这个有的啊。所以这个修行成就呢，确实是出家男众最多啊，第二个是出家女众，第三种呢是在家男众啊，在家女众成就的很少啊，在从前的社会，现在整个社会呀倒转过来，这个要知道啊。现在社会这个佛门的这个成就的情形呢，在家女众修行成就最多啊。你看往生瑞相的在家多，第二呢在家男众，第三呢出家女众，是最糟糕的是出家男众啊。所以现在整个颠倒了，这个是事实啊，黄老居士讲这个话不是随便说的，千真万确的事实 啊，这是我们要知道。所以在这个社会环境之下，你要想真正修行成就，你出家就坏了。啊，出家怎么？你本来是把像女众，她妈妈是女众，本来是第一，现在一颠倒排到第三去了。啊，这错了啊！啊，那么你说受戒，说老实话，现在受戒是假的，不是真的。啊，这个话呢，最早是明朝初啊，明朝末年、清朝初年的藕益大师说的。啊，藕益大师的著作很多，很丰富。啊，有一本是这个《戒学三十一种》，啊，他后装订在一侧，啊，红这个。弘一大师戒学三十一种，啊，弘一大师的近代，他里面就引用了藕益大师的话，啊，藕益大师也是研究戒律很有成就的人，啊，他是我们净土宗第九代的祖师，啊，他告诉我们，中国从南宋以后就没有真正的比丘。啊，那么出家戒呢，至少要五个比丘传你才能得戒。啊，这南宋之后中国就没有比丘了。啊，宋元明清，啊，至少有八百年。啊，我们今天受戒传戒是一种仪式，你得不到啊，那要得到还得了啊？啊，这个要知道啊。所以现在受戒是有名无实，我们自己受了戒，千万不要说我是比丘啊，那是有过失的啊。你真正得比丘戒，你才是比丘啊。所以藕益大师给我们做第一个示范，他受了戒之后在佛菩萨面前退戒啊，因为他清楚了啊，退戒，他一生只持沙弥戒啊。所以我们看到他一些著作上菩萨戒沙弥，他不敢称比丘啊，因为菩萨戒沙弥戒就是没有人传，没有法师传，自己在佛菩萨面前可以发誓受戒啊，你这个真诚心呢可以得戒啊，不必要叫比丘传的啊。那用什么方法呢来求戒呢？大藏经里头有一部经叫占刹善恶业报经啊，你学这个法门，你在佛菩萨面前求戒啊，然后占卜，他有一套占卜的方法啊，佛菩萨答应你的会给你很好的瑞相啊，这个要很诚心才能够求感应啊，这个就是在末法时期的时候只有这一种方法可以得戒啊。那么凡是真诚心达到这种层次的话，你要是念佛的上上品往生，比得戒的果报还要殊胜啊！你这个得一个菩萨比丘戒的时候，不见得能超越六道啊，但是那样的一种虔诚恭敬忏悔啊，去念佛的话是决定往生，往生就做佛了，这个账要算得清楚啊，要会算啊，啊，所以你何必搞这些呢啊。那么占察经里面占卜的方法啊，人相我们过去都曾经做过啊，给有意修学的同学 送给他啊戒律啊。我现在自己还保留着有两套啊，在澳洲啊，我们也没用过这些东西啊。这是有人喜欢学的时候，我们可以教他有这么一种方法啊。所以说是戒律里面的戒罪道理啊，跟世间法律啊差不多啊。首先要问你的动机啊，你为什么做这个假结婚？你的动机何在？目的何在？啊，那你做了之后，你有什么影响？啊，在佛门里面呢，最怕是带给佛教不好的影响。这个不好的影响就是破坏佛教的形象，破坏佛门的规矩，这个事情就麻烦了。啊，这个罪呀，跟那个破活佛身的罪是一样的，在阿鼻地狱。啊，那么这个都是什么呢？对于佛教是一无所知啊，啊，不是有意犯的，是错误，啊，是误导法王。啊，那么由此可知，出家不是一个容易事情。啊，现在出家很容易，在从前出家可没那么简单。啊，我们出家这个制度。啊，最早是被顺治皇帝破坏了。你看印光大师文钞里面对这段事情批评就很多啊，佛门搞成这个样子，顺治皇帝要负责任啊。因为在之前出家的时候，不管是男众女众出家要考试啊，考试最后那一关是皇帝考试，就等于说面试啊。因为这个度牒就是国家准许你出家这个文证书，那个证书叫做度牒啊，是皇帝发的啊。皇帝发这个度牒给你，他就肯定你的德行你的学问可以做我的老师，所以出家是天人师啊。那个度牒拿的时候，那个真有价值啊！啊，皇帝希望你出家之后啊，代表他了，教化全国老百姓的。啊，皇帝对你尊敬，你居住在这个寺院，这个地方这些官员，啊，这些这个是这个士农工商。对出家人没有不恭敬的啊，你有任何困难你找到他都会帮助你解决啊。他有智慧，他有道德，他有能力啊，不是随随便便可以出家了，没这个道理的啊。那么这个方法在中国差不多也流行了1000年啊。顺治皇帝这是他做皇帝，他能做得了主啊，他出家是个好事情。侯比这么严格的限制，所以他就把这个制度啊废除了。到以后我们想想，他可能是为他自己，因为他出家了，他如果要不废除啊，他考恐怕考不上，哎，他也会不及格啊。顺治出家啊，康熙皇帝的父亲啊，但是在当时是有好处。为什么呢？很多真正有道德有学问的人未必能考上的时候，愿意出家的真的是带来很大的方便啊。所以这种利益的时候可以说绵延到乾隆啊，大概 应该讲差不多是一百年的样子啊，就是得利益一百年，可以一百年之后呢，这个道风啊慢慢就衰退了啊，犯罪走投无路的都出家了啊，出家可以随便出家啊，这不认识字的也都出家了啊，在从前是决定不许可的啊，所以这个是啊，这是很不如法的一桩事情啊，弥补这桩事情我也在讲经的时候也讲过很多次，以前我在台湾呢，像台湾这个中国佛教会也提过，但是没有人去做啊，这个事情呢还是要国家来做，因为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把这个护法的责任呢是交给国王大臣，不是交给一般人啊，一般人没有这种权威来执行的啊，所以交给国王大臣啊，那我们希望就是国家能办一所佛教大学啊，将来以后这个要出家的时候一定要佛教大学毕业啊，你拿到这个毕业证书啊就等于渡劫一样啊，你可以出家，你也可以不出家啊，你也可以讲经弘法啊，用出家身份在家身份都可以，你一定要有这个毕业证书啊，这是一个好办法啊，不用这个办法呢，你要想把这个佛门出家人素质向上提升呢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啊。那么现在好像这个内地中国政府有意思要办一个佛教大学啊，这是好事情啊，所以我们明白这些道理，出家之后学东西非常困难啊，很不容易啊，所以我这个是学佛是在家，我对于佛法有相当程度的认知，上台讲经啊，老师给我印证啊，所以我是学会讲经之后再出家，出家之后再学讲经很困难啊，非常不容易啊，因为常住有许多事情要不做啊，这个许许多多人啊都没有这样的待遇，你一个人有特殊待遇别人不服啊，这个就是造成修学上的障碍啊，恐怕出家人找不到一个像我这样的这种好运的 啊找不到啊，我出家没有做过金坛佛寺，没有做过法会啊，一直就是在佛学院教学啊，在各个地方讲经啊，没有做过其他事情啊，这是我出家的时候提出的条件，因为我的出家跟别人不一样，我是那个出家师父来找我啊，他来找我我就可以谈条件了，我去找他了就没有法子谈条件啊，而且他找我的时候我跟同学报告过，好像是一个半月这样的找了我九次，他很诚恳呐，啊，我才跟他谈条件呢。啊，那么像这种是这个机遇 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的啊。所以这情形我都明白都了解啊，不是感情冲动啊出家的啊，是觉得这是一门大学问啊。我在台湾一个人没有家人啊，我可以来做这个工作啊。那么你问补救的方法，补救的方法最好呢是还俗啊，凡还俗之后啊，好好的忏悔念佛求生净土啊，这还是有指望的啊，知道错了啊再回头啊，或者自己能有一个清净的环境，不受干扰啊，出家身份也行啊，好好的念佛啊，听经念佛求生净土，这样就好啊。第二个问题，他说有不少居士看了善喜小院影片原来诵无量寿经典，改诵地藏经，原来持念阿弥陀佛的改念南无地藏王菩萨，请问可否这样做，两者有何不同？念无量寿经，念阿弥陀佛，那个功德殊胜啊，比念地藏经，比念地藏王菩萨名号殊胜多了，但是你得不到感应。为什么得不到感应呢？是你诵经念佛不诚心，你里面有怀疑啊，你有夹杂，你有间断啊，不是那个经不灵，那个经是非常之灵啊，你没有诚心啊。你真有诚心呢，你看了山西小院就心里不会动摇嘛，一动摇的时候就知道你没有诚意啊。但是改念地藏经，念地藏菩萨名号也行，还是要有诚意啊。念地藏经，念地藏菩萨，他这个目的是消业障。你念无量寿经，念阿弥陀佛，那是往生净土，是去做佛去的呀。那怎么会一样呢？啊，这个是消业障啊。那山西小院多了，你很有感动，就是说你念地藏经，念地藏菩萨名号，那个诚心，那种诚敬，超过念阿弥陀佛。嗯，好不好？好啊。可不可以这样做法呢？可以，你把无量寿经阿弥陀佛暂时收起来，地藏经地藏菩萨名号念三年，三年业障消了之后，你再念无量寿经，再念阿弥陀佛，会更殊胜啊。那么这个就是有两全其美了啊。修行呢，第一是消业障，业障不消的话总是障碍呀 啊所以业障的障碍啊，就业障一定要消啊。这是一个方法，可以提供大家做参考。第三个问题，有人说净土中的待业往生是待旧业不待新业，他说无等罪孽凡夫啊，然心一直尽得难成，请问如何不待新业？待新业，我今天要念佛往生， 我今天还要杀生，行不行？讲不通啊，决定讲不通啊。哎，待业往生的这个法门，在佛教里面的八万法、四千法门里头，只有这一门，除这一门之外，没有第二门。啊，那你要晓得，西方世界是清净世界，你心地不清净，你根本就不能往生。啊，道理在此地，心净则佛土净呐。啊，你最重要的就是你在往生最后那一念，那一念心是清净心，就能往生。那一念心不是清净心，这一生就错过了。啊，所以待就业，什么是就业？昨天干的都是就业。这个你要晓得。啊，可是你就业太多太重，决定障碍你往生。啊，为什么呢？往生的时候冤亲债主都来。啊，这个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个经验。啊，家亲病这个眷属病重的时候，你到医院去看他。啊，在这个临危的时候，啊，他会告诉你，我看到什么人在哪里，在哪里。啊，所说的呢，都是一些死去的，他的一些冤亲债主。啊，那个看到那是真的，那不是假的。啊，他是不是那个人呢？《地藏经》上给我们讲的清楚，不是，是你的冤亲债主，变现，啊，变现的家亲眷属，来引诱你。啊，让你跟他去了之后，他再给你算账。啊，绝对不是真的，你认识的亲人不是的。啊，那么你学佛，他也会变现佛菩萨的形象来引你。哎，你也很容易上当。啊，所以这个学佛的人不能不知道。啊，我们念佛人一心求生净土，临命终时只有看到阿弥陀佛，啊，西方三圣才可以跟他走。如果临终时候看到是释迦牟尼佛来了，那药师如来来了，那是假的，那是魔冒充的，啊，魔可以冒充其他的佛菩萨，不能冒充本尊。啊，我修净土啊，这个西方三圣是本尊，他不可以冒充，他冒充了，那个护法神不会饶他。那他不敢，他冒充别的佛菩萨，啊，别的佛菩萨你跟他去的，那你活该嘛。啊，这些都是常识啊，都很重要啊。啊，所以这个忏除业障，在真正懂得佛法，就要非常认真努力去学习。养成一个习惯啊，不但没有恶的行为，这个恶的念头都没有，我们才有把握往生啊。啊，还有恶的念头，这是障碍啊。啊，怎样忏除业障呢？现在我们这出来有一套光碟，于敬意欲造神奇啊，好像现在用那个 DVD 只有一片，我听说好像是7个小时啊，可以把这个东西当作功课来学习，以认真去学习一年，认真忏除自己的业障啊，不要以为自己很好啊，于敬意他就是以为自己很好，啊，天天都做好事，没有做什么坏事，结果这个灶神爷给他一批评的时候，啊，一身的病，没有一桩是好事情，啊，他才服了，啊，这才痛哭流涕，认真的求忏悔。 啊，那么他跟袁了凡先生是同时代的人，啊，袁了凡小他十岁，啊，他大这个了凡先生大十岁，同时代人。他的古报啊，这个夜报啊是非常凄惨啊，到中年的时候，差不多将近五十岁的时候，真正是家破人亡啊，自己有九个小孩，只剩一个啊，有一个小男孩丢掉了，走失了啊，生一个女儿是现在讲弱智啊，痴呆症啊，太太两个眼睛瞎了啊，苦不堪言啊，自己想到自己一生没什么过失啊，真是存好心做好事，为什么老天也不保佑啊，给他这样的惩罚啊，年三十的晚上感动这个灶神啊，现身来看他，来安慰他啊，把他一生啊这个毛病起心动念所造的善全是假的，每一样是真心真意做的啊，把他的毛病全部说出来，他服了啊，造神讲的时候，你要不认真悔改，你所遭遇的这个灾难不止这些，还有大难在后头啊，这生恐惧心，认真改过啊，他改过了个勇猛精进，超过了凡先生，后来的果报也超过啊，他后来丢掉了个儿子找到了啊，晚年的时候中了进士啊，真正回心转意啊，做了一个真正的好人啊，社会大众赞扬赞叹啊，这很值得我们参考的啊，因为一个人最大的毛病不知道自己的过失啊，他怎么改啊，啊，对人对事对物心总是不平啊，怨天尤人，这个罪就大了啊，佛法如果真正契入的时候，心平气和这些年来我们在国际上参加很多和平活动，啊，我告诉大家，凡是参与这个工作的人，一定首先从自己内心放下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的对立，啊，不能有对立，你有对立，对立就是冲突，啊，对立里面一定有误会，你怎么能化解冲突？啊，所以联合国搞了三十多年没效果，天天开会，世界是越来越乱。啊，我们人与人当中啊也是如此。啊，化解冲突不能要求对方，要求自己。啊，他不给我化解，我跟他化解就没事了。啊，他见到我的时候批评我、责备我，我见到他恭敬他、礼拜他，这样才能化解。 啊，人一定要啊，知道别人的长处，啊，不要看别人的缺点，还能看到别人的缺点，我就不是个好人了。你看嘛，六祖大师说的多好了，若真修道人呢，不见世间故，我还看到世间有故事，我就不是个修道人。这个话讲得这么清楚，这么明白，那为什么记不得呢？啊，什么时候你真正能够看到了，人人是好人，事事是好事，你才能有这个机缘切入。啊，你才会觉悟啊。啊，你才会回头啊。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啊。啊，不改过，不自新，决定不能往生啊。改过难，难还要认真看。啊，多看看这些因果报应的书籍啊，所以印光大师一生在提倡，他有他的道理在啊。像山西小院可以做一门功课，把它当作功课来做，天天看，看上个一年半载，自己的警觉心就提出来了，才能提得起来。啊，这个《于今义玉造神记》要是天天看，啊，一天看一遍，你就看上一年360天，我相信你就知道自己有过失，知道应该怎样改过自新。啊，这叫真修行啊！啊，所以说，凡是讲的时候，哦，要带心业的时候，这个是造作恶业的念头还没有放下。啊，这个要知道，要懂得道理才行。第四个问题，就是居士应邀在念佛堂开示时，能否照老法师的开示念给大家听，其内容与次第又如何安排？这个方式也可以啊。古来祖师大德的教诲啊，都可以啊，我们用来念诵啊，来劝导啊，都可以用啊。这个安排呢，你这是活的，这个不是死的啊，所以你要懂得关机啊，就是这个时间啊、地点、听众啊、听众的这个素质啊、听众的程度、听众啊学佛时间的久站啊，这都要懂得，然后呢，你的宣讲才能够契机啊。第五个问题就是，请问可否将华藏世界比作一所大学，而西方极乐世界就是这所大学里面最好的科系？可以这么说啊，可以这样讲。佛在经上也是这么给我们介绍的啊，华藏跟极乐是一，不是二啊。早年我在新加坡讲经的时候，常常 用这个比喻，啊，好像新加坡，啊，比作华藏世界。新加坡里头最热闹的一条街叫五街路，啊，那五街路呢，就好比是极乐世界，啊，是这个地区最精华的地方，啊，最好的地方。第六个问题，他祈请老法师利用3到5个小时为大家讲解佛说法灭尽经，让大众生警惕心护持正法，不要说这个法灭尽经了，现在这个世界已经差不多了，哎，你们只要稍微留意一下，这个世界是会毁灭的，那不是法灭尽了，整个地球灭尽。啊，前天还有一个人，这个是从网络上传给我这个信息。啊，时间呢，那就太近了。啊，2012年，我们一直是2006年，还有6年了，是吧？大概没有这么快。啊，一般人的看法的时候呢，应该不到100年。啊，这个世界如果不能够改善的话呢？不能超过100年，哎，也就是说，这个2100年，啊，很可能整个地球上人类会像从前一样在地球上消失。啊，这什么原因呢？造业太重了，这共业所感。啊，它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因素，那就贪婪，啊，贪心的。地球上呢，这种事情不是发生第一次，以前有过。啊，这科学家他们从考证说，就是至少地球上曾经发生过3次到4次。啊，都是科学技术发达到顶端的时候，人伦理道德完全没有了，完全变成自私自利，啊，也不相信有鬼神了，啊，科学万能。啊，纵欲、贪婪、无恶不作，啊，所以整个这个地球地壳产生变化，啊，这个陆地沉到海里面去，海里面又冒出这个新的地方，啊，那我们这个十楼那里有个地图，啊，那就是美国人画的，啊，大概是在30多年前，啊，我在美国那个时候。看到这个地图，买了5张，啊，那很大张的，买了5张。这个老搬家了，就是20多年了，搬来搬去都不见了，就剩下这1张。这边这一张是复制的，缩小了，啊，缩小的复制的，还能看得清楚。啊，你看看这个地图，你就晓得。啊，那么在从前古老的预言里面。说这个地图这种情况的发生呢，是在1999年到2000年，你看这个西方的预言都是说的这个时候。啊，为什么会那一年没事情呢？啊，那个时候我在新加坡有个天主教神学院的院长就提出了，明明有灾难，为什么会没有了？啊，他来问我。啊，我说很可能是因为全世界人都知道，啊，这个事情的时候是在16世纪的时候就有一些预言家讲到，就400年前，啊，大家都知道99年这个世界有大灾难，所以全世界每一个宗教徒在这个时候都祈祷，啊，那个有管用啊，就像姜本胜博士做水实验一样的。哎，那个祈祷是个善意啊，啊，所以不是没有了，是你祈祷的时候把它缓和了，啊，时间呢再往下延长了。如果这种心，这个善心永恒不变，这个灾难就不会发生。 那祈祷过后两三年没事的，哎呀，这是迷信的，这是预言家错误的判断了。现在说比以前还加倍的这个狂妄啊，造业就更严重，造的更多。那换一句话是，这没有几年真的又会出事情啊。那么这个是预言家所说的啊。那另外的时候我们再看学者们所讲的啊，这个20世纪中啊，英国这个汤恩比博士，那是世界上最有名的，一般人提的最尊敬的一位学者啊。他是1970年过世的啊。他曾经说过，他是预测这个世界啊。他那时候想的时候，如果人要不回头啊，他说这个世界啊，人类很可能过不了30年。他有这么一个预测啊。那如果这样的预测说过不了30年呢，那现在他们传的这个讯息是2012年呢，那跟他这个预测很接近啊。所以这是我们不能不加以警惕的啊。我们一般的想法的时候是讲在这一个世纪末，你看呢，那个钟茂生就是给你们讲因果报应的，提到美国的凯西，美国的凯西就是讲的时候是2100年以前，这个世界就会变成那个地图那个样子。他说到那个时候他会再回来看看地球上的新的状况啊，这个在他预言里头有啊。所以我们不能不警惕啊。那么同时佛要跟这个外国人说的这些神灵啊，他们提出给我们很多的讯息啊，这里最重要的告诉我们，人不会死的，这个讯息非常重要，跟佛法讲的啊，我们的灵性不生不灭啊，所以你对这个就不会产生恐怖了啊。但是很重要的是什么？地球毁灭，我们到哪里去？啊，善心善行就往上升了啊，这个天天恶念恶行啊，就往下坠落啊，这肯定的，这是大事情啊。啊，那最好的选择是以您到极乐世界，是最好的选择。啊，现在认真努力，啊，纵然是这个5、6年之后的事情，也不怕，我们到极乐世界去。啊，所以对这个事情就一点都不担心，啊，也没有恐怖。啊，这个世界万缘放下了，啊，无论对人对事对物。不要去计较了啊，不要放在心上了啊，要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啊，有这个机会呀，尽量做好事啊，这些功德可以带着走的啊，你造恶业，那个恶业会带走的啊，善恶业会带走的啊，这个身体不要了哎，那个无所谓了，要懂这个道理啊，这个道理真的明白了，你也肯定了，你的忧虑恐惧都没有了。下面一个问题，他说某讲经者说自己在讲经中数次见佛菩萨，但其他人并无所见，请问这样如法吗？这个不如法啊，不要被人欺骗了啊。自古以来 真正见到这个境界的不是没有，有人家决定不肯说啊，这个是佛门的规矩啊，也是你自己到那个程度才会有感应啊，佛菩萨才会让你看一看啊，如果你还会到处说，佛菩萨绝对不信神啊。为什么呢？因为你到处是招摇撞骗的去骗人，那佛菩萨不是害了你也害众生吗啊，所以只有对一个什么人呢，绝对不会说的，不会泄露的，佛菩萨会给他实现啊。你像在中国历史上啊，很多这种事情很多啊。我们净宗初祖慧远大师，他一生见过三次啊，西方极乐世界啊，见过佛菩萨啊，往生的这些大众啊，从来没有跟人讲过。到往生的那一天又见到了，他才宣布我要走了，佛来接引我了。他说这个境界我已经见过，过去见过三次才吐出来，走的时候再说出来。别人问他，那你所见到极乐世界是什么样子，跟无量寿经上讲的一模一样啊。所以这个经本是我们的证明，你见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啊。你看那个有一个早年呢，我在香港讲经呢，那时候还在戒心街，常怀法师拿了一本书了给我看，叫什么极乐世界游记啊，是一位法师写的啊，他从到极乐世界回来的时候写了这么一本东西啊，是极乐世界里的还有女人。常怀法师就问我，他这跟经上讲的不一样啊，是真的是假的？我说你从这一句看就是假的，就不是真的啊。为什么呢？跟经上讲的不一样啊。啊，如果他所写的描绘的跟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上讲的一样，那就可以相信啊，那不一样啊。但是从极乐世界回来那是道家慈航啊，那就是尘缘再来了啊，哪有什么去了又回来的，那除非是做个梦啊啊，那不是真的啊，所以这个不可以相信啊。弥陀经说啊，众生生者皆是二维月智，但观经又说上品上生者经十小劫居百法明门得入初地，请问是否为世尊方便说法？对啊，世尊每一次讲经说法对象不一样啊，有时候是真实说，有时候是方便说啊，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啊。纵然这两个经讲的意思不相同啊，都没有问题啊。你要晓得说佛说法的善巧方便啊，那么你以后慢慢再深入经藏之后，你就了解了。第九个问题，这个世界众生听到弥陀名号，往往不能欢喜信要礼拜归命，是否与无量寿经上啊弥陀大愿相违背？是啊，这个华严经里面讲的透彻，一切众生无世界以来烦恼习气很重，业障很重啊，所以听到佛菩萨的圣号 僧伯喜喜乐心，那甚至啊不能接受啊还要排斥啊，这个在现在社会很多，我们常常碰到啊，我们学佛人家说我们迷信的，啊，所以我们也有要以善巧方便啊，最重要的啊，他是对我们对佛法了不了解啊，也不肯去研究，所以产生这些误会啊，能帮助的我们要帮助他，不能帮助的就随他去了啊，无论他怎么样批评，那我们听到就阿弥陀佛，或者阿弥陀佛，不要去顶嘴，不要去辩驳啊，这样就好啊，这让他说，他说累了他就不说了啊，如果我们顶嘴啊，哦，那个就有的说了，说不完了哎，我们一句话不说，他说累了就不说了啊，我们一直笑嘻嘻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好，每一句阿弥陀佛都让他听进去啊，业力耳根永为道中，我们也很欢喜，阿弥陀佛的种子种下去了，你这一生不相信啊，来生后世遇到缘还会相信，对，这就是很好的方式。下面一个问题是祝福借视线八相成道一度众生，但是西方无胎生，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是否例外，不需要八相成道？对，西方世界没有八相成道的啊，为什么呢？西方世界的人生不是胎生的，化身的啊，我们每一个人将来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通通是化身的啊，化身很不可思议啊，化身没有生灭啊，没有说从小慢慢长大了有变化吗？化身没有变化啊，那化身的样子是什么呢？跟阿弥陀佛完全一样啊，这个是无量寿经讲的清楚了啊，佛给你讲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要方便说啊，你到极乐世界你才知道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啊，这个身不是肉身呐、啊，自摸真金色身呐、啊，这个我们都想象不到啊，我们也没见过啊啊，金刚不坏身、啊、无量寿啊，没有说从小长大的，从小长大一定就会衰老啊，所以他那边是不会到西方极乐哦，是个小孩慢慢长大，没这个事情啊，到那边去全是化身啊，跟阿弥陀佛一样，对，这个要知道，所以画了个西方极乐世界的图，把阿弥陀佛画得那么大，把往生人画那么小，都画错了，是不是？那么这个画画的人呢，是对佛表示一种恭敬啊，我们能够理解啊，实际上是平等，极乐世界是平等的法界啊，不能不知道。所以我们这一生真是无比的幸运的，能够遇到这个法门啊，要遇不到这个法门的时候，那这个轮回还不知道还要到哪一生哪一劫啊，永远没办法脱离哎，这个世间什么事都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啊，这个真正的正经事就是学习经教念佛往生，这才是正事 看一切众生都是未来佛，看一切众生都是过去父母，我们的孝敬心才能生得起来。这个与信德相应，与佛陀的教诲相应啊。我们看这个人喜欢，看那个人讨厌，你要知道这个念头不能妄生啊，这个念头是烦恼，是习气啊，跟佛陀教导我们的完全相违背。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啊，练呐、啊，看每个人都生欢喜心的、幕后一个问题，就是印祖文钞中说，三时系念呢，非中风过失所作，请师父开示。这个事情不能轻忽，你要去请教印光大师啊，去问他啊。我不知道，我在大藏经里面查出三时系念，下面那个著作的人是中风禅师啊，所以大藏经上这样说，那我们就这样相信就可以了。你如果要是考证这个事情呢，那还是要找印光大师向他请教啊。下面香港同修啊提三个问题。第一个，请问呢，应如何帮助精神病患使其减轻痛苦啊？那么这个现在呢，最好的方法，这个山西小院呢是很好的教材，让他全家看啊，他要看了之后他就晓得怎么解决了啊。精神病患多半都是属于业障啊，不管是什么样的缘，因还是业障啊，要消业障，要真正求忏悔啊，诚心诚意求啊，一家人带着他去求，会有感应。第二个问题，他说举办婚事大摆酒宴呢，是习俗中所难免的，如果家人无法同意办素宴，本人呢又被要求出资相助，这样是否成为帮凶？应该怎样做比较圆满？如何劝导主事的家人？哎，这个也有办法。那个跟山西小院里还有一套光碟，叫为什么不能吃它了？你把这个送上看看，他就知道了，是吧？现在我们这教材很多，哎，你拿去给他看看。哦，这个很有效果。很多人呢，贪吃肉的时候，看到这个都害怕了。啊，那个很有作用。啊，所以我觉得现在还有一套，这是。最近我们得到的天下父母啊，这些东西啊，可以说呢都是佛菩萨应化的，都是在救度苦难众生的啊。这个山西小院呢，这是许许多多疑难杂症，这个医院医生的放弃无法治疗了，他们用这个方法能够啊消除业障啊，这个恢复了健康啊，这个很难得啊。那么这个为什么不能吃它了？这是非常好劝人戒杀长素啊，非常非常好的一本教材，值得推广啊。这个天下父母我是看了几段啊，也很感人啊。这就说明世界上虽然社会这么混乱了，还有这些好人啊。这些好人在佛法里面讲， 他们父子当中的关系是报恩来的，不是报怨啊，是还债啊，不是讨债啊。所以你看到都是孝子贤孙啊，都是严父慈母啊。但是现在这个社会啊，这种家庭这样的人越来越少了啊。所以电视台报道很好，能够激发人的本性啊，本性本善嘛，那个不善就是学坏了的啊。可见的是人性本善，看到的时候你会感动啊。但是现在就是播放的时间太少了，他一个星期播一次。那我们中国古人讲啊，一日曝之，十日寒之，他是一日曝之，七日寒之，是吧？所以收效果就很难啊。现在社会诱惑力量太强啊，真正要保持自己啊，在这个正道上不会走向歧途，唯一的方法就是密集的熏修啊。在从前还可以三天，儒家常讲啊，三日不三日不读圣贤书，面目全非呀、啊，啊，面目可憎呐、啊，啊，还能维持三天呢，现在三个小时都不行，三个小时不读圣贤书就胡思乱想，你说怎么办？啊，我们对这个事情了解得很清楚，所以我在这个安徽庐江老家的那办了一个文化中心，啊，我那边的老师每一天学习十二个小时，啊，他自己学习十二个小时，啊，另外还要分配的是他到乡下去教书，啊，所以他没有时间打妄想。那我们三十个学生，这个学生就是老师，三十个，招了三十个，现在退出的有六七个，啊，就是压力太重，实在受不了，但是退出啊，他不想走，他不想离开，啊，那怎么办呢？他做这个我们的职员，啊，我们中心的职员，这样也好，他很欢喜。但是一天十二个小时学习，常年下来他受不了啊，这样干才行啊，那才能把我们的烦恼习气断掉啊。你不是这样认真的话不可以啊，那不能松懈的啊。所以这个是这个天下父母啊，是唤醒本心本善啊。但是这个唤醒呢，如何能够帮助他成长啊，帮助他不会失去，这就要靠教育啊。所以没有后继的教育，这个他这个也只是一段时期啊，时间长久了没有后继力量，哎，看的人会越来越少啊，这个是一定道理啊。所以一定要后续就是要教学啊。中国人多啊，能够找个三五十个好老师是可以找得到的啊，可是一定要有人扶持，没人护持不行啊。培养一个好老师就是一天十二个小时学习，至少啊要学十年呢他才行啊，时间不够的话不行啊。十年的训练就他就养成习惯啊，他才十年之后啊，他才真正称之为 学者专家啊，来教化众生。第三个，他说：“请问在家居士供奉佛像，还需要安地基主牌位吗？”这个地基主好像就是土地，啊，台湾有啊，香港有这个习惯。我在马路上看到很多街道店里面都有安的这个地基主的，嗯，这是本地的习俗，啊，也可以，地基主啊。跟我们一起学佛啊，我们自己要得度啊，也要把他拉住啊，他可以做你家的护法神啊，所以是好事情。下面有台湾同学提这个两个问题。第一个，身为主管者应如何在工作中如法的指出他人的错误，这个事情不好答啊。首先要你自己没有错误，你才能帮助别人改正错误啊。你自己有错误，你是个主管对待你的部下，你有错误，你指责他，他不服啊。啊，所以这是用事服人呢，不能服人心啊。啊，要用礼服人。哎，用什么方法呢？学《弟子规》。嗯，现在大陆上，这个北京大方广，他们那个公司啊，就是用《弟子规》，所以老板很轻松。你看，从来不要去管员工，啊，从来也没有给干部开过会。啊，他就是学弟子规啊，每一天上班之前每个人都要念弟子规啊，依教奉行啊。新来的职员是先学一个月的弟子规，就上这个课啊，他发工资不要工作啊，一个月学好了之后问他愿不愿意在这服务啊，愿意他就聘他，不愿意他就可以走了啊，他给你一个月工资啊，所以用《弟子规》把这个公司做得很圆满啊，许多公司看到他们的员工都很羡慕。这个今天他打电话给我啊，问我的时候他想改行，他这个他是经营一个煤矿的运输，他不是做煤矿，是煤矿运煤啊，运销啊。他看到这个煤矿在国内啊，许多煤矿啊常常出事情啊，死伤的很重，他很不忍心的。虽然不是他自己经营煤矿，他这个运输看到这个事情，心里很难过。啊，问我想的时候，他这个事情不想做了。啊，我说好。他说做什么事情是最好的事情？最好的事情，是做文化工作。啊，特别是伦理道德的。传统文化啊，这个是救人心灵的一个工作啊，比什么都有意义。他说那不赚钱，那财力没办法支持啊。我说那也很简单嘛，可以做赚钱的。他那怎么做法？我说譬如啊，你可以去经营一个酒店的啊，四星级五星级的酒店可以就搞一个。哎，我说你要懂得21世纪我们佛教不要干庙，干 酒店，酒店呢就是道场，酒店最上一层做佛堂，啊，做个念佛堂，下面呢做生意，啊，那你这个酒店呢全部都是素食，啊，全部素食，这里面天天讲经。你每个房间不得摆着电视吗？那电视我们天天放讲经的就好了。啊，你这个大楼上可以装一个啊，这个大的这个大锅的时候，我们的卫星电视啊，你就可以收到。啊，像每一个这个住你酒店的人，哎，都是接受的是正面的，没有反面的，没有负面的。啊，这个啰嗦东西通通不能进来。哎，这是个好主意。我说三宝加持，你这个生意一定兴旺，又赚钱又弘法。啊，这个酒店里面都有些会议室，会议室平常都做教室，啊，可以开很多门功课。啊，他们这个住店有些这个休息的时间，他都可以选择去听课，好吗？哎，这个是好事情啊！哎，他想想。有道理，有道理。他说：“好，我从这方面去想去。”啊，所以什么营生事业都可以做，啊，通通跟这个传统文化，啊，跟大乘佛法都可以结合。哎，那么这个公司行号啊，是在讲家庭都可以做道场，哎，只要你懂得了。运用佛法来管理的时候，全都是道场。下面一个问题，他说：“我个人对工作很投入，毛病呢是会以相同的条件去要求他人，因此常常为别人误会而生气。请问我应该持续工作，是改坏脾气再投入工作，或者工作中啊一面修行？”啊，在工作当中一面修行一面去改毛病，这是正确的。你如果说离开工作找个地方去修行，毛病习气没有了，再跟大家一接触了，你毛病又发作，这是假的，这不是真的。是不是真的一定要在境界里去磨练的，那才是真的。哎，舍弃离开的不是真的，那不是真正修行人啊。下面是中国同修提问的啊。第一个问题，他弟子任职于地方领导机关，啊，一直保持听老法师讲经光碟的习惯。他在官场当中，如果坚持原则，常常会得罪人、结恶缘。啊，若不得罪人呢，又对不起自己的职业。所谓随缘善巧啊，有没有一定的尺度？应该应怎样运用才真正圆满？这个事情要开智慧，智慧开了，那你就是法法圆融啊。智慧不开啊，那什么样戒律什么，那都会出问题啊。为什么呢？你不能灵活运用啊。你像我刚才讲的时候，这个开酒店，把酒店作为道场，这就灵活运用了。啊，这一桩事情在前些年来，我在这个吉隆坡，啊，住在丹斯里李金友开的金马皇宫，那是个这马来西亚最大的一个酒店。啊，他曾经把他的员工。啊，主管有60多个人召集起来，要我给他上一堂课，我就建议，啊，你们这些老板是佛，员工是菩萨，啊，这个所有住的这个客户都是你度生的对象，你好好去度他，是吧？修行啊，但是我们说了之后啊，这一堂课以后就没有再去上课了，恐怕没能做到，啊，所以这个是。天天去做，哎，这是任何行业啊，都是道场啊！啊，任何众生呢，都是未来佛 只要你好好的去教他了，没有不回头的，不能回头是我们自己德行不够，我们的修养不够，可不能怪别人，要怪自己啊。所以任何事情你能够天天反省啊，要反省自己这一遍，不要去责怪别人那一遍，你就成功啊。你要反省呢，自己没有错，都是别人错，那你就错到底了，你就不能回头了啊。所以过失都在自己啊，别人没过失。所以我常常讲，别人错了也是对的，我对了也是错的啊。你要这样子反省啊，才能收到效果啊。为什么说？所以很多人问我，为什么我对了也是错的呢？我对了有我执，有我执就错了啊。因为金刚经说无我相、无人相、无众，还有我，那就是错了，那这就不是菩萨了。这佛讲得很清楚啊。啊，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啊。那我还执着有个我，还执着有个他了，我对他错啊，我就错了，对了也是错了。第二个问题，他弟子认真努力啊，听经学习，但还是发现自己的善根福德不够啊。请问，除多听经、行十善，这样啊，如何做才能增长善根、功夫得力？你一直做下去就好啊，要把念头转过来。起心动念多替别人着想啊，不要替自己想。佛教导我对自己最重要的是清净啊，特别是修净土，心净则佛土净啊。所以对自己要清净的，对别人呢要慈悲的啊。慈悲里面一定有尊重，对别人要尊重，对别人要敬爱啊，对别人要体谅，对别人要帮助啊。用自己的行动去感化人啊，不要常常去责备人，这个就对了啊。不要去批评人啊，批评人不是一个好的教学方法啊。一定要用自己这个德行啊去感化啊，你就会成功。下面一条，他最近地方上来了许多密宗和佛，说只要诚心供养和佛，修行成就就快。如果学密宗学密者改修其他的，会堕地狱。这个说法也不一定啊，因为他讲的话太笼统。人要是真正做到真诚啊，真诚的供养修行成就啊，就会快。这个话讲的是真的，不是假的。那个真诚心不容易，真诚心是菩提心啊，菩提心一发你就超凡入圣了。我们在大乘教里面读的很多啊，菩提心一发就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当然快嘛啊。可是要晓得 真诚心确实不容易发出来啊。为什么呢？你的妄想分别执着把你的真诚心盖住了啊。所以我们这个地方讲华严，华严讲得很透彻，越讲越细，越讲越深入啊！啊，华严经上我们抓住一个纲领，啊，自己修行最重要什么？放下妄想分别执着，这我跟诸位讲得很清楚了。啊，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没有了，这叫真诚。你就晓得真诚多难。啊，所以真诚心供养任何一个人，功德都无量无边。啊，释迦牟尼佛在我们在经上读到的，啊，接受人家供养一钵饭，他看到一只狗很饿，啊，他就把饭分一半给狗，功德是一样的。啊，这就说明了那个真诚心的。狗自然有佛性嘛，它也是未来佛嘛。我供养释迦牟尼佛跟供养狗是一个心，一个真诚心。眼睛里面看的时候，释迦牟尼佛佛，狗也是佛，那个快呀，那成果快呀。啊，修学密宗，改修其他的会堕地狱。啊，修学密宗，如果你改修法轮功嘛，你当然会做地狱嘛，是不是？邪教嘛，是不是？所以这个话不一定，看你学什么。你比如说我改信天主教，天主教他会升天，他去的地方不一样。他要改成邪教的话呢，那就做地狱。他不是邪教的话，不会。啊，那么佛法里面这个八个宗派的时候，那你换来换去都不会。那为什么都是释迦牟尼佛传的？啊，这个密对我，不太适合。啊，我学它有困难，我改学别的行。这一个老师教的，我们这个老师给我们开了是84000法门嘛。啊，为什么开这么多呢？你适合哪个法门，你学哪个。容易成就啊，是这么个道理，要懂啊。啊，纵然是学其他宗教，我们也认为其他宗教那个创教的教主啊，都是佛的化身呐，所以还是佛，他是正法的。你看，他总不会叫你做坏事嘛。啊，至少呢，叫你不躲三恶道啊，保住人生，人天善法了。就是个人根性不相同嘛，所以说是会堕地狱这句话说的比较严重啊，那就是他走上邪道了啊，走错了才会堕地狱。底下一个问题，就是小乘佛法论事不论心，是否起恶念就没有罪过？这与起心动念就有因果报应呢，是否矛盾？不矛盾。啊，小乘论事不论心，譬如说杀生、杀戒，你很恨这个人，心里想把他杀掉，但是你没有动手，不算犯戒。啊，这个在小乘不算犯戒。啊，小乘只是。你杀了他才犯戒。啊，那么在大乘教里面就不行，大乘教的时候论心不论事。啊，你这个动这个念头，你就犯了杀戒。啊，你就破戒了，所以大乘戒很难持啊。啊，这个大乘戒里面。你没有先杀他，误杀了，那都没有罪。有过失没有罪，啊？为什么？你没有念头， 你是错误会啊，所以这些都要辨别啊，这通情合理啊。可是在一乘教里起心动念呢，确实阿赖耶识里头落些影子啊，我们讲的是你的良心上落得有印象，这个印象呢就是种子啊，在六道轮回里面它要遇到缘它就起了作用啊，这是从理上跟你讲，事实上也是如此，所以不能不重视啊！啊，虽然生在这个世界，最重要的一桩大事，就是要懂得了，在这一生当中，把自己的灵性向上提升，提升的越高越好。如果你修净土，你念佛，想生西方净土，亲近阿弥陀佛，你怎么能有恶念啊？西方世界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那些都是上善的人，我这个心不善，到那里去也没有脸跟人家见面嘛，怎么好意思啊？所以一定的在这个世界努力啊，争取上善啊，这个上善就心里头没有一个恶念，对人对事对物一片慈悲啊，全心全力照顾别人帮助别人啊，自己在这个世间真正做到与人无争，与事无求啊，自己有一点点滴滴的福报都与一切众生的共享，这样就好啊。下面第五个问题，他说我本身没有受菩萨戒，但最近在河北一个新建道场讲了《无量寿经》第六品，是否有罪过？没有罪过啊，讲经劝人都是好事，所谓是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这好事情，只要你不要把经讲错你就没罪过，如果你把经讲错了你误导了别人了那就有罪过啊。所以初学讲经，在从前老师教我们一个原则啊，我们也不知道自己这个对于经教理解的够不够透彻，是不是正确，自己不知道啊。啊，所以自己想的不要去讲，为什么？那讲出你要负责任，那怎么办？讲古人的注解，那注解没有讲错，那注解错了是那他负责任，我不负责任，这个方法好啊。所以找别人的注解啊，这个注解选的时候，那要选这真正是有修有学的这些大德啊，找他们东西啊。所以我们学讲经的时候，李老师是指定了几个人啊，像云英法师啊、谭旭法师、地贤法师、信慈法师啊，居士里面像姜维农居士、周芷安居士啊，确实。这个都是民国初年呢，在家出家的真正大德啊，所以我们依他们的这些注解啊，所以上台是讲注解啊，初学的时候是这样啊。那么到自己真正对经教有所体会了，有所领悟了，那你才可以说啊，在自己没有误入啊，讲注解不会有过失。 第六个问题，他说我的妻子与母亲一直相处不好，妻子不喜欢母亲，请问呢，应该怎样使她孝顺婆婆？这个最有效的方法，你带她到庐江汤池啊，去住一两个星期，她就会孝顺。啊，汤池镇这个《弟子规》的教学。杨老师前几天把报告送给我了，啊，这个小镇有12个村庄，啊，以前我记错了，我常常说16个，不是12个，12个村庄，居民啊，一共是48000人，通过4个月的教学，啊，我们的老师啊，下乡。到每一个村去教，到每一家去教，啊，以前这个地方的风气，夫妻不和，啊，婆媳不和，啊，小孩不知道孝顺父母，邻居吵架是常事，啊，这个窃盗很多，啊，这个。人民冲突的事情是很多这种案件。那现在我们这4个月教下的时候，他这些都没有了。啊，现在夫妻不和打架的事情没有了，吵架都没有了，婆媳都处得很好，小孩都能孝顺父母，邻居也没吵架的了，啊，也没有这个纠纷了，人跟人见面都懂得礼节。都互相尊重，啊，这个街道以前是很乱，啰嗦很多，现在街道很整洁，啊，那是我们这个中心的老师常常排着队一起到街上去捡啰嗦，就是用感化，让他们当地的人看到之后啊，不好意思再丢啰嗦，啊，所以说这个很有效果。就很多人到那边去看到都受了感动，啊，所以这是让他你这个让你的太太让你的婆这个婆这个母亲多听听弟子规，多看看汤池这些居民学习弟子规的变化，他会受感动，啊，这个课堂的教学还要有实地啊，有表演的，啊，这个汤池镇居民跟老师一起都在那里表演，啊，所以收效果很大。底下一个问题，这在旅行当中遇到同修请教师父，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切印陀罗尼是何意思？这个好像是密宗里面的，是一部经的名称呢，还是他们修行的一个法门？啊，所以这个事情，你要是想了解它呢？你请这个密宗的上司啊，请他们来给你解释啊，这样就好啊。查查大藏经呢，这个是好像是一本这个经本的名称。最后一个问题啊，他说：“请问师父说，道场不如法，就把它交给阿弥陀佛。”什么都别理，应如何交给阿弥陀佛？是否自己负责的职事都不许管？交给阿弥陀佛是求佛加持啊，求佛加持，自己对道场里面职事要有最大的耐心。 啊，一心为护持正法。啊，所以道场为什么会出现问题呢？啊，当然最好不要搞道场，搞道场不是容易事情，啊，非常困难。你看现在是一个家庭，家庭人不多，夫妻不和，父子不和，兄弟不和，啊，导致那么多烦恼。那道场人比家里人多啊，各个方面来的，谁跟谁和睦啊？啊，所以这个是非常困难的一段事情，尤其是在现前的社会。啊，你要怎么能调和呢？除《弟子规》没有第二个办法。啊，带头学习《弟子规》。啊，所以我们今天的佛教，在这么多年当中，出家。沙弥律仪做不到，在家十善业道做不到，这就没有佛法了。啊，在家学佛基本的条件就是十善业道啊。啊，十善业道没做到，你不是佛弟子啊。沙弥律仪做不到，你不是出家弟子啊。不是出家弟子，冒充出家弟子就有罪过。啊，这个罪过的时候罪不小啊，破坏佛教形象。啊，那么这个结罪就是阿鼻地狱。啊，在家的佛弟子，你受了三规五戒，你十善业道做不到，那也是假的，不是真的。啊，所以今天佛教这么衰，原因在此地。啊，为什么从前这个佛门几千人住在一起都没有事情？啊，非常有规矩。我们在历史上记载就看到的，朱熹去参观一个寺庙，正在吃饭的时候，过堂的时候，一千多人，他走在那个斋堂里面，不知道里头有人。结果一看非常惊讶，他说儒家三代之礼啊，没有想到在佛门里啊，一千多人吃饭没有声音的，那不是有规矩吗？啊，现在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所以我们不得没有办法的时候才要扎根呢。 啊这些经论太高了，大家听了很欢喜啊。从哪里做起？从根本做起，根本就是十善业道。十善业道为什么做不到？那就是我们从小伦理道德的教育疏忽了啊，所以十善业道做不出来。哎，这才不得已找儒家的根啊，《弟子规》啊。所以这么注意要晓得，三教都有根。儒的根是《弟子规》，啊，讲做人的道理，孝亲尊师。道教的根是《感应篇》，《太上感应篇》是道教的根。佛教的根是十善业道。啊，我们今天要学习，很认真把这三样东西落实，我们就有根了。然后无论是你学儒学佛学道，你都会有成就啊。你要没有根那怎么行啊？你那个根没有，念佛都不能往生，这个要懂得了。你再仔细看看念佛往生的人，那个瑞相很好的，仔细打听他日常生活弟子规一条一条，他真的做到了。他虽然没学，但他做到了，那真正是个善人呢，这个不能不懂啊。啊，不能不知道。啊，那我们这样做法啊，如果自己体力衰了啊，或者劳碌过度了，我们求佛菩萨啊， 求佛菩萨送人来接管的道场啊，这个叫交给阿弥陀佛了啊，诚诚恳恳地求啊，阿弥陀佛会送人来啊，来接管你的道场啊。所以你自己如果不从根本上修，就不会有感应啊。那不是阿弥陀佛派人来，是邪门外道派人来啊，你这个道场就毁掉了，那就要真正叫造罪业了啊，自己带头啊，扎下这三个根啊。儒家是伦理道德的教育啊，道教是因果教育啊，太上感应篇因果讲的很多，因果教育。佛家是智慧的教育啊，你能够在这上下功夫啊，伦理道德因果智慧，你怎么会不成就啊？你怎么会不能感动佛菩萨？能感动佛菩萨，你就能感动一切大众啊，让大家呢都能够都很乐意的跟你学习啊。所以管理一个道场要常常反省啊，改正自己的毛病啊，时时刻刻要给大众做最好的榜样啊。大众有过失，不要去责备他，责备自己啊。为什么责备自己呢？我没有教得好，我没有带得好，罪过是我，不是他，对方就会受感动啊。你要是怪他不好，他反过来他指责你的毛病，他不服啊。你能常常是学习古圣先贤的啊。我们在历史上看到汤王啊，你看他怎么对待那些犯罪的人、囚犯？他看到的时候，他没有过失，我有过失，我做过君，没把他教好啊。万方有罪，罪在真功啊！啊，这是真正负责的领导人呐。啊，舜王有一次在路上看到两个犯人啊，他就车停下来问他，你们为什么犯法，犯了什么罪？这两个人说，我们犯偷盗偷窃啊。为什么偷窃？这个年荒年呢，一家没有东西吃，偷了人家一点粮食啊。这个汤王就叫了一些士兵，他说他们没有罪，我有罪，你把我这抓起来，我去坐牢把他们放掉。他说这个士兵就感到奇怪啊，怎么可以抓你？你是国王啊！啊，这个舜就讲了，年成不好啊，啊有这个水旱灾啊。是我们有德行啊，而让人民的时候受这个灾难，受灾啊，这是我的罪过，不是他的啊。他们都是好人啊，责备自己呀，不责备别人啊。说了这个话之后，这个老天爷马上就下雨了，那感应不可思议啊！ 啊，所有一切都推给别人的话，这是最大的罪过。啊，这个道理要懂。啊，你说在一家，你是个家长，你要能够学习各种苦圣先贤，用自己的德行感化你一家人，舜就是这样成功的。啊，他的这个父亲，他的孙母过世的早，啊，继母对待他非常不好，啊，父亲又听继母的话，一家人置他于死地，可是非常孝顺，啊，邻居都看不惯，啊，对他父母批评，他就跟邻居说的是，我父母没有过，你们这个批评是错误的，我家的事情你们不要管。啊，3年把他一家人感化了，那真正是难到极处啊！啊，所以他一家人感化了，他的一个村都感化了。啊，没有一个不知道贤孝，都跟年轻人都跟他学习。啊，所以这个事情就传给尧王。尧王说：“天下有这么个好人。”啊，就很留意。把两个女儿嫁给他，啊，尧王有9个儿子，两个女儿，啊，9个儿子跟他做朋友，观察他是不是真的，果然是真的，到最后他王位让给他，啊，是的，没有别的德行嘛，中国24孝，头一个就是舜王。孝感天地呀！啊，《弟子规》里面就是孝悌呀！啊，所以一定要从这个地方落实。啊，要做真正做一个好人。啊，处处啊要用感化，啊，不可以指责。哎，我自己做的不好，不能怪别人，你就会成功的。啊，那你这个道场做好了，如法的道场是六合敬的道场。六合敬道场如果在这个世间出现，我们这个世间灾难就没有。只要有一个道场出现，灾难就没有。啊，为什么呢？诸佛护念，龙天善神保佑。啊，也就是我们今天呢，我这个一生。学佛55年了，一个活佛道场没见过。啊，这个道场住2个人都吵架，都斗争，一个都找不到，所以真的是很痛心。啊，这什么原因呢？总的说起来，不读经之过，不能依教奉行之过。每一个人都一教奉行，什么事都没有了。啊，他不随顺经教，他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那就不能相处了。啊，如果随顺经典教诲，放弃啊自己的成见，这个六合敬的僧团就出现了，啊，每一个人都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成见，都认为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啊，这个观念把六合敬破坏了。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正好，啊，正好的问题讲完了。